现场，我是尹乃菁。我们今天呢，又再次的非常开心的邀请到呢，大家都很喜欢的唐聪胜，聪聪耶！
梅姐好，大家午安，
嘿，我是聪聪，大家好，好好。然后呢，等一下，来，聪聪，我们调一下这个麦克风，麦克风线，给它拉到
来，没有问题。
然后呢，今天呢是要来先介绍啊，介绍呢，哎，你们这次要到国家剧院呢，绿光剧团，
对的，
绿光剧团啊，真的是台湾呢。很受到欢迎呢，而且很有特色的一个剧团。当然每个剧团都有每个剧团的特色。那我要说绿光剧团呢，最大的特色呢，它就像是人民剧场跟平民剧场一样。我讲的这个人民剧场、平民剧场，就在于是说，它跟就是民大家我们去看啊，这个绿光剧团的这个戏呢，是最容易产生共鸣跟这个对话的。因为呢，我这样讲对不对？好，就是说，
因为
可以这么说哈，因为呢，吴念真导演的他的特色，吴念真导演、柯一正导演他们的特色呢，就在于是说，他们在这个剧本哈，还有这个的掌握上面呢，非常非常的能够打动人心跟贴近人。
是，
那有一些因为剧团非常的多嘛，那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剧团走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路线哈，然后有一些呢比较强调的是比如说后现代的手法啦，或者是说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可是绿光剧团就不是哈，它就是一个很最亲民的一个剧团。那这一次呢要演出的鸭姐哈，
鸭界
没错嘛哈，鸭界啊，鸭界就是鸭界犯人的鸭界了哈，菜鸟警察老扒手呢就是聪聪，那菜鸟警察是谁？
菜鸟警察是我们金钟的新科的师弟，叫做黄迪阳，北艺大的一个小戏精啊。
哦，真的、
啊、很厉害。
哎，我好孤陋寡闻哦。他这次拿到金钟奖的那个师弟，他是演什么？
他之前跟那个拍。
我们查一下，
拍那个《江湖无难事》，《江湖难事》的男配角。
哦，真的啊？
对，他电影、
电影，
他然后电视剧，他也得到金钟奖，他也得到了金钟奖男主还男配的肯定。
哇，这么厉害！
他拍很多戏，但他舞台剧出身的。
哦，是啊。
他在里面饰演一个外省籍的，因为这个《鸭界菜鸟警察老扒手》基本上讲的是大概民国五十几年，嗯，台湾的平快车，一个火车，大相当于现在的电联车啊，嗯。姐应该有，
哎，我当然坐过平快、
啊。你小时候很小啊，对，没有冷气。
我跟你讲，
然后
我不但呢，因为我年纪很大，我不但呢坐过这个平快车，而且呢，我呢非常非常的怀念，我到现在呢都还是很想念吃那个时代的
铁道便当。
嗯，
火车便当，
而且那时候的便当跟后来我们就越来越华丽，特别完全不一样。而且小时候因为听不懂嘛，哈，都以为说是因为是它套汤的便当，它是有套汤，就是有汤套汤的便当，我们都以为是超生的便当，都会在那边笑，有没有？
小时候，
对，小时候都这样子，
对台语没那么熟悉的时候，
对对，就不懂。
然后，其实有趣就在说鸭界这个故事，它因为它讲的是从我是一个老扒手，扒手集团的老大。然后其实我已经江湖上名号很响亮
啊，是。
然后我的一个老婆，其中一个情人在台北法院告我，我才能够从高雄的监狱要押解到台北出庭，因为我请他告我，我才能够趁机在过程中绕跑，因为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这个就不能爆雷。重要的事情，那可能是跟我抚养我长大的阿嬷，就生重病的阿嬷，或者是我初恋的情人，或者是我江湖上的兄弟，都有可能。
哦，
对，那我绕跑是为什么不能说？但是，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有整个剧有九成的时间是在火车上演的，火车还有不同角度哦。金姐，你想想，观众坐在剧场，我们要怎么呈现火车站？火车停站，然后火车要进站，就是我们人要进那个站，火车站会看到，真的五十民国五十几年的高雄火车站，然后会看到火车有这样的直角的视，直的看的视野，有横着看的视野，还有斜着看的视野，我们 YouTube 上直播的看得到，我这样做怎么样呈现？但是火车在移动，请问你怎么呈现？让观众觉得就坐在火车的车窗外面看我们里面车窗的人，车厢里面人发生的事情，后面影像，而且车窗一格一格，我们影像怎么做？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呀，
所以剧团要花钱，要花人，要花时间去设计舞台设计，要跟影像设计做很密切的沟通跟结合，然后影像设计哦，要去真的去拍那个场景， 我们都知道，现在台湾到处都是电线杆，那个场景外面怎么拍？到处都高楼大厦，
对，
五十几年前的台湾怎么拍？想办法去拍。他们拍到这样的影像，然后来做，观众就会真的哇，跟我们这一段哈，在火车上又有这种好像感觉是惊险，然后又好像有点悬疑，刑事侦探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菜鸟警察哦，这个刚正不阿啊，什么都依法行事，你不要跟我啰嗦，什么什么什么都是这样啊。我这个老扒手就是吃定他菜椒啊，就一直挑逗他，跟他开玩笑啊，弄他整他，搞得全车的人在骂他，怎么搞？还有人就已经在快要造反了这样。但我们看到的正义不一定是正义，我们看到的坏人其实有情有义，但我们看到奉公守法的人，他真的都没有办法法外开恩吗？很难说。这个故事里面，因为吴念真吴舍齁，刚刚金姐开场就讲到说是人民剧场国民剧场齁，其实是因为跟吴舍的风格有关。因为绿光剧团推的系列齁，有国外的翻译的文本，他也会翻译到比较贴近他会接近我们的地气，但是他会保留原著的精神。但是我们这次是属于他台湾文学的系列的，
文学系列
以前是清明时节嘛，然后这一次做的这个菜鸟警察，就是我们台湾一个幽默文学作家叫段彩华老师，他的作品就叫《押解》，一个短篇小说。吴舍看到了好爱哦，我干嘛做出片呢？啊，那台湾人就几十年前写出这样的故事，他当时想拍成电影，没成。你知道为什么？当时的政府铁路局说不可能，我们的火车上面不可能有罪犯，不可能有扒手，不可以出现扒手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电影就不拍了。
可是他是押解啊。
对啊。不行啊，因为我是在火车上爬，我有在火车上爬过东西啊，所以他们就认为。你不能在我
违背善良风俗，
违背善良风俗，然后也诱导大家以为说我们火车上铁道上都没有在管理，所以火车铁道上是不可能有扒手有犯人出现的，就是当时的时代是这样。
您是说像这个就是吴舍发现了这个短篇小说之后，他在解严前的时候曾经想要把它拍成电影，然后没成。
解严了没？我不知道那个年代。那他想到应该是三十几年前，应该已经解严了。然后当时他想拍。没办法，
台铁还那么的死脑筋啊，还这么官僚啊。
对，那是当时，但现在的台铁已经在合作了，有跟我们合作这个绿光剧场合作卖便当，纪念便当。
真的，
我们这个故事里面也有讲到便当，关于便当有一个传说是台湾哦，因为从南到北嘛，你便当不可能高雄做的也在台北卖，
对，
所以它其实隔几个站，好像北中南都有基地，就是中央厨房，然后有一个车站卖的便当特别好吃。这个是网络上谣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在浊水溪那一带吗？
再北一点，再稍微再北一点。
哪一站？
在中部地区，我不能讲哪一站。
啊、然后我以为是跟那个浊水溪那个米有关系，应该是跟米有关系。
当然有，都有关系，还有跟它的配料也有关系。然后就是这个，我们在剧中，我这个老扒手是坚持要吃。我不要吃木盒，我要吃铁盒的。然后我要吃哪一站的便当？哪一站的便当特别好吃？
对，那也太机车了，对。
就故意搞那个菜鸟警察，
就太机车了，
挑事嘛，
气死了，对。
对、啊。然后我们整个列车上哦，好多都是我的小弟，或者是被我救过的阿伯阿嬷，真的。所以他以前有情有义，所以这帮小弟才会各个车站要拦截、要劫球、要帮忙、要把。钥匙偷偷丢给我什么这样子，就整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幽默，那跟以前的吴舍的戏一模不一样的。以前吴舍的《人间条件》系列非常热卖，它是悲剧当中带点喜剧，但我们这次是喜剧当中带着一点感伤的悲情，对，就不一样，反的操作。然后是一个在我们九年前曾经演过，然后是观众说啊，我们怎么绿光会出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戏，好爱哦，好特别。吴念真舞蹈你怎么弄到的？对，因为他找了一个这个李泽拉李导演，一个也是一个怪才，然后就是跟他一起合作当这个两个正副导演这样子，把这个戏做得非常的活泼，然后非常的贴近我们现代观众可以接受的一种节奏。
你那时候就演老扒手吗？就是、
对，我们两个男主角都没有变。
哦，真的、
啊、
哦，就荒地亮也没变，你也没变，
没变，对。
因为我觉得很特别，我觉得绿光的剧很特别的。另外一点呢，就在于是说，就是 就是它就是人生啊，就是、
啊对，
它就是人生，人生的一个，就是它没有绿光的剧里面哈、啊，
是
没有真正的坏人。
哦，当然，他是忠实呈现我们生活当中的小人物，
是
我觉得小人物刻画的特别精
对。对，就是人生里面呢，其实我们绝大部分的在这个生活里面，你就会发现，你有时候你很讨厌这些，你觉得这人恶得不得了或干嘛，但是事实上呢，没有真正的坏人哈。
是
每个人呢，他今天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会做那样的事情，他会做这样的决定那样的决定，他其实有很多都是你不了解的，有一种不得已的地方哈。然后呢，所以刚才听这个唐崇正总统讲这么精彩的这个押解这个菜鸟警察老扒手啊，哦，这次这个绿光剧团规格很大哦，是在国家剧院哦，
哦，两个礼拜
哦，对，5月17号到5月26号在台北呢国家剧院，然后呢台中场呢是6月14号到6月16号，而且会到高雄，高雄呢在文化中心的志德堂，是7月5号到7月7号，七七抗战纪念日，好，没有啦，随便，好，然后到从5/17到7月7号北中南啊
三个城市，
对，欢迎大家呢，现在呢刚才听从讲的这么的精彩啊，不看呢就真的是太可惜了，我竟然没看过啊，一定要去看啊，
要来，
在这个 OpenTix 售票系统啊，再来一个一个的再来请教这个聪聪，因为从一开始、我看到他们给我看到你们给我的这个剧本大纲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了哈、因为呢一个呢你是被关押在高雄嘛，
对
不对，你是被
犯人，
一个被关押在高雄的一个老扒手，然后呢他要去
台北出庭，
对，他要到台北出庭，他到台北出庭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他要逃，好，是为了他要逃，然后呢光是设计他要逃啊，然后是要到台北出庭的这个点子呢就很棒，因为呢你如果纯粹是一个老扒手，你总算被逮到了，你被关在这个高雄，你有什么机会能够有逃狱呢，你要不然就逃狱，直接逃狱，逃狱很难嘛啊，但是呢会想到这个点子说哎、那我找我的这个情人呢来告他啊，告他呢，因为我们告的都是这样子啊，你如果是在台北告的话，你就是要来这边
台北出庭，
对对，你要来台北出庭，哎，光是这个出发点就很有、就很有创意。
那当时的火车高雄到台北要10个小时，
对，
所以这10个小时我很有很多的机会可以绕跑，
对，因为平快很慢，
对，然后全省都有我的小弟，都有我们集团的人，所以就是这些人。那些小人物好可爱哦，然后就是在要拯救或者是要协助我逃脱的过程，发生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哎，可是为什么你一个扒手，你可以有这么多的人都是你的朋友哈？是因为你就是有点类似像那个廖天丁这样的人吗？
段老师有一点把这个角色设定成像这样的概念
哦，
就是劫富济贫啊，或者是济弱扶倾啊。
因为是在那个50年代的，大概差不多50年代的台湾嘛，
对啊，
大家都很穷，大部分的人都很穷。
像他就说在那个火车站有一个阿伯被欺负啊，警察欺负哦、他去修理警察，然后来救这个阿伯。对，那阿伯就是一个摊贩嘛，反正就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十足的展现了一个有情有义的一面，不是说只是在那边偷窃啊或什么，但是也有在这过程中去偷偷的秀一下他的那种扒手的那种功夫，这样很妙啦，因为有点像飞贼，因为我原剧本我的角色叫做三翅。合金发三翅膀的翅，好像有三对翅膀，所以飞得很快，这样三级啦啊，然后越狱4次，被抓4次，越狱成功越狱2次，
好厉害嘞！
对啊，现在已经都严加看管了，我自己一个人独人房怎么办呢？所以就是我要简单的逃脱，就是请人在台北告，我要离开这个监狱之后，高雄监狱过程中我随时都有机会。那为什么菜鸟警察一个人来压我？因为我是出了名的逃脱大王嘛，胡迪尼那种感觉。结果呢，这几个就是高雄监狱的看守所那边的几个老鸟说：“哎，我不行，我腰不行啊，坐10个小时火车不行，哎，不行，我剩3天要退伍了，我不能出事啊，他要逃了怎么办？”大家在讨论，结果这个时候，哎呀，我们还是要年轻的吧，那有干劲的啊，什么什么，他在旁边已经，那就 你吧，啊，菜鸟，哎，是，好，我想表现嘛，
就苦差事，对不对？
对。结果第一场戏就是他们几个在推卸责任啊，推到这个菜鸟身上，结果菜鸟就下一个镜头就到看守所就把我压出来，我们两个人、哇，才刚第一场戏就很有戏，因为两个人在那边拉扯哦，你就看那个菜鸟一直想表现，一直想，一开始就给我下马威，然后那个老鸟是这样舒舒服服、轻轻松松，哎呀，想跟他示好，打个招呼，油嘴滑舌、油腔滑调，但他完全不吃这一招，然后那个老鸟也给他修理一下，趁机给他弄一下，然后给他刁一下，哇，那个我记得那一场戏，我们做了很多细微的设计。所以那一场戏，光那一场戏，观众
一开场的时候
就有笑，然后我们两个人的角色建立的非常明确。接着要到火车站，然后再上火车，就一路就闹到台北，
就人设很清楚。可是应该因为显然角色非常的多，而且复杂哈。
是。
然后呢，又要靠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你看，光是我念这个演员名单：唐从盛、黄迪洋、张丹伟、钟晨琪、戴秀颖、赖正泽、郑鼎燕。廖秋坤、宋逸勋、吴秉威、吴华恩、王亚平、王涵宇，光是演员就这么多。因为刚才我们听从总讲，他要在里面的逃的过程之中，这些人都曾经受过他的恩惠，或者是他的小弟，然后还要我们还得要靠你们简单的这些的对话里面，知道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他欠了你什么？
对啊，
是不是？还是说是靠对话呢？还是要靠会有拉出来不一样的这个场景来去回溯过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呢？就习惯西方的小说来讲，你可能想到会是《东方快车谋杀案》，但他这个不是。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今天我们很开心请到了唐从盛从从啊，来为我们介绍呢绿光剧团呢推出的这个非常好看的大戏啊，这个押解菜鸟警察老扒手。我们这一次的呢来告诉您这个时间啊，现在大家呢赶快啊，我们把这连结在已经连结了，好，谢谢，好，这连结在我们的YouTube 上面的网站上面，大家可以到这个 OpenTix 的售票系统来买啊。再说一次时间，台北场在国家剧院啊，5月17号到5月26号。哦，你们演出
两个礼拜，
演出很多场哎、
非常多，
演出很多场，
三个城市17场。
哦，然后因为这个戏，我觉得一定是很受到欢迎的哈。
是，
刚才光是听这个从容讲这个剧情，那么的有趣，而且那么的复杂，那么的有人情味。那么有转折，
非常。
台中场呢是6月14号到6月16号，
在国家
大剧院。高雄场呢是高雄市文化中心的志德堂，7月5号到7月7号。这个从从呢，今天呢，因为我们今天要，因为我的问题好多，所以来不及，下次要请从从来表演。从从今天在我们呢，节目一开始之前的时候呢，他就唱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台呼。哎，你唱的好好哦，你是歌手啊，你
有发过专辑啊？
真的假的？
我自己写的歌啊。
真的吗？
我还帮周杰伦写过一首歌呢。
什么歌？
皮影戏。
真的、那是你写的、
下回你有机会点播一下。
对呀、我们来弄、
我是在讲陕西的那种皮影，黄土高原 发展出来的皮影戏。
你好厉害哦！
我用皮影戏的第一人称去讲，我是皮影戏这样一首歌。哦，
从从好厉害，而且他真的唱得很好。我们下次专门为了他的这个多方多才多艺的这个才华呢，来弄一集啊。他唱的真的很好，因为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台呼不太好唱。
是是是，
好，赶快回到这个押解，因为我对这个戏哈充满了这个好奇、
好奇哈、
因为呢，像比如说发生在船上的，发生在火车上的，那当然就是经典的
啊，
经典的都《东方快车谋杀案》啦，然后在游轮上面的啦，
铁达尼号
啊，等等之类的，
难搞。
然后特别是呢，它牵涉到比如说破案呐、剧情、
还要悬疑，
对，还要悬疑的这种东西呢，它的电影我们可以想象它有很多种手法，它可以不同的这样拍。
对，
可是当它在剧场的时候呢，
麻烦，
它要做到像刚才从从所说的有不同的这个角度的时候，所以我想问的就是说，它是有部分的实景的车厢在吗？那这样子的话难度就很，真的、
我们没有用虚幻的叫你想象，或者是画一个什么就是说它是那个，我们就有真的有车厢，然后我们车站、我们还真的有车站。
那你怎么移动呢？
高雄车站有售票台，然后买了车票才要进去，买车票我也跟他在吵架，为什么不买对号座？为什么要买平快？我要坐光华号， 对啊，就跟他那边撸啊，然后旁边我的小弟就来了、啊，又开始在那边闹他惹啊，他一个人就一个人被一只狮子被三只野狗这样围着这样子在闹斗这样子，我们整个都是实景。然后我刚刚也讲了说，这个制作人吴念真舞蹈好了，他不是制作人而已，他是制作孽，自找麻烦。为什么？因为这个戏一般的剧团或者制作人不敢挑战，他有太多的难度。你光是呈现火车在跑的过程，影像就处理不完了。那你如果用像这种比较贴近生活的这种文本哦，你要把它用成抽象的剧，那会变另外一种风格，那你又是另外一种挑战。
对，我接着请教哈，因为呢，大家想象哈，就说是我今天如果说是一种意象式的哈，我们可能里面呢就是几个就是类似
座位
椅子，对椅子啊，然后火车开动我就咚咚，我就这样子撞一下就撞了嘛哈，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演，就又靠演的。可是因为绿光呢的剧呢，就我看过绿光的剧，其实都也是实景，所以我就觉得说，可是他这个，可是这次押解的实景太困难了。第一个，你如果说是有车厢的话呢？那我怎么看到里面呢？我的一个镜框的剧场就已经是有个视线上设置，你就又要有车厢的话，难道它是车厢这样子转过来正对着我？我看到的是透视的一个车厢，是这样，
可以
这样子。
来，
是是，
各位请看我们后面的这个海报，
对，就是这个，是不是？
哦，它有一点透视，所以如果正面的看的话，车厢直的面对观众的时候，我们会做这样透视。
我就好像走到车厢里面去了。
啊，对对对对对，
对，
因为观众叫第四面墙嘛，
对，
我们舞台上是三面墙嘛，所以观众像是一个隔着这第四面墙在看我们这个舞台上这个空间里面发生的事情。
你还是镜框嘛，
对啊，
对啊，
所以如果是高雄车站的大厅，你们就是在高雄车站的正门口看我们里面在表演，进到了车厢，如果是横的话，你们会看到，会看到。
可你怎么转？你怎么转？
看一下这个，各位看一下这个画面有没有？来，这个画面哈，
对，
现在就看到车厢这样一个一个窗户，横的，
对呀、啊，
正的横的，就是看到一个一个窗户，那里面有人头这样子，就像我们一般坐公车，从横的看到公车这样，然后直的就是透视，然后另外一个叫斜的，有斜的会用斜的透视，这样会弯出来。车厢原本是平行的，会弯出来。
为什么要斜的？
这样观众才看得到
对
每一个角色啊。
对对对，那你怎么转？那你转场的时候怎么转？他那个、啊、那个哎，实景转很痛苦哎、欸。
你不要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交给舞台设计去伤脑筋。
我就很好奇啊。
你就等着进来看到影像魔术师跟舞台设计魔术师他们怎么玩这个戏。
九年前看过。你们有装旋转舞台吗？在底下吗？
没有没有，不用不用，
还不用哦。
没有，他其实我好，我跟你说穿了，他是不一样的车厢。我平的有平的车厢，斜的有斜的，直的有直的，不一样。
天哪，那你们光是制作道具整排，然后那个的话。很花钱呢、欸，
当然了，所以舞台剧是一个很伤成本、投资很大、报酬率又很低的一个事业啊。我演戏也是一样啊，我演这个戏钱少事多，离家远，
没错。
我排了两三个月，我就演这十场八场，我们这个戏算多，十七场已经破纪录了。对，所以你看，观众朋友来看戏，我们就必须要给他们不一样的收获，所以我才讲说，为什么讲我们看的是魔术师在表演，因为你会想啊。火车可以这样子呈现，哇！你车厢这样子搞，哇！你影像这样子做，那都是导演、舞台设计、影像设计他们去伤脑筋，我们不用管。
对啊，可是因为这个实在太有趣了，我一定要讲给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听哈。我如果呢不是去念了那个台师大的表艺所哈，
哎呦，
然后呢，我们在那个舞台上面呢，我们就。我们要去推那个
道具，
我才知道说哦天哪，原来呢，大家在那个在看戏的时候，你就看到演员，因为等到正式演出的时候，就是演员自己在推啊，推那个，当然有一些人帮忙在推那个道具假山啦或什么的，这边推，其实真的非常的辛苦，而且你要记那个道具的位置，演员还要演出哈。我们回到这个呢，请让大家呢，透过这个丛丛的介绍呢，我们进了剧场之后呢，你会倍感感动，觉得说他们投注了那么多的心血。好，我们再回来哈。
是。
你举例来讲，你这个是正面的，就是我们现在在月台看到的车厢就这样子一列开过来嘛，
对，横的，
对不对？一个一个的车窗嘛，哈、
啊。像我们看到公车上面的一列一列车窗，
好， 那因为呢，道具的本身你不能够太假。它如果没有一定的这个重量的话，你假设你用一个宝丽龙做的话，它是做不出来的，因为呢它那个太假了，而且它很难移动哈。你要让它移动，而里面的人，我问你们，我请问一下，你里面的人是真的有坐吗？还是站着？
商业机密
啊，真的哈，
我们有坐有站。你相信我
哦，那你绝对让大家做起来好困难哦。
各位，你去想象哦，你现在站在公车站路边的公车站，那个横的开过去的那个公车哈、哦，你怎么看车窗上的人？他这样移动过去，我们有一场戏就会有这样子，就反正就让大家感受到，你就真的在铁轨外面，在外面看着这个火车，你就站在月台看火车走这样。
所以大家知道舞台剧的演员有多难演呐、啊？那个从刚才讲，他们在车那个里面有人站着，有人坐着哈。如果说我们今天是演 whatever 电视剧啦，或者是这个电影的话，你一定是坐着嘛哈，因为反正就我就是从外面拍，从里面拍，我到处拍。可是因为舞台剧。他如果要做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道具，
很难。
然后呢，里面呢还是实的这个车厢的位置的话，你看他要怎么搬，他要怎么个搬法呢？
没简单。
所以说呢，显然就是有些演员呢，他可能要假装坐着啊，他可能要假装坐着，他只能够透这个啊跟大家招手。他可能有些人要站着，因为他可能要抛出车往车上跟大家招呼。然后你还要计算那个脚步，然后要计算节奏，
要练习。
对啊，那么多人很辛苦呢。
然后要设计啊，但是绝对。给观众一个很特别的视觉享受
哦，
对，这不容易啊。那我觉得更吸引人的是这个整个文本的编写。那吴念真吴舍哦，我老实讲，就我一般在演我台湾的各个剧团哦，我各个导演我合作过，就吴舍的剧本哦，是我几乎不太改的。
嗯，
改两三个字已经了不起了，就一般的编剧啦，不是说导演，就编剧剧本来我都是会修改到符合角色或符合我觉得
口语，
对，
好，语气，
我们常说讲人话，
对对，
说的像人说的话，但吴舍出来的本子很厉害，
都是人话，
对，我那时候看的，对，真的，所以我才讲说为什么这个绿光这些舞者的这个人间条件系列哦，都一直广受好评，然后切入到我们的庶民生活，因为他讲的就是你我身边会发生的事情，跟会看到遇到的人，那种是真的有血有肉，哪怕是在舞台上都能够非常的感动人这样。
哎，我觉得这真的很难啊，大家试着写写看哈，其实每一个有。拿起笔来啊，写，不管是报告啊，或者是任何的人都会有这种经验，因为你在某一些不同的环境之下哈、啊，你要用的语调、口气都不一样。
当然，
然后我觉得剧本呢特别的难写，所以刚才这个从文讲说这个吴舍，我觉得他这点是很厉害哈、
啊。是，
我们只要看你。如果您没有看过吴念真的小说哈，你起码呢也看过吴念真拍的广告哈，就是说吴念真的广告里面所说的那些的话呢都是人话，就是让你很亲近，所以他的舞台剧的特色也是这样子。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对于丛丛我也非常的好奇啊，我今天早上我听到那个刚好我今天开车来，然后听到那个酒吧在介绍这个限念组，因为我听了这个童文的那个节目广告的时候，我转到这个酒吧。哎，你们那要封箱啦？
疯狂电视台
要封箱啦？
封箱，对啊，
真的、
啊，今年最后的演出，以后不会再演。
那我们赶快来再来排一下，宣传一下吧。我为什么会听到那个看到虫虫会想到这个？就是我觉得虫虫太厉害了哈，因为疯狂电视台呢，如果不是因为唐崇盛的话呢，他没有办法演到现在。然后呢，这个鸭姐呢，鸭姐哈，对不起，鸭姐哈，鸭姐呢，九年前的这个唐崇盛就已经是这个菜鸟警，就已经是这个老扒手了哈。九年之后呢，他要再诠释这个角色，对于你自己来讲有什么不一样？
精进2.0进化版，我的角色我的戏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对于像你这么成熟的这个演员来说，就说年龄啊，对于你来讲，他在你的演出的时候，他带来的不同是在什么地方？
就他的身份地位、职业、年龄跟我的状态 不会一样啊。
不，我说你自己，我说你自己，我就说你九年前的演出跟现在，就是说年纪渐长了嘛。哦，诠释同样一个角色，然后对于你来说，在诠释上面你的差别会是什么？
我必须讲，这九年来我自己也做制作人，然后我自己也做，也演了很多影视剧或者是那个舞台剧哈，其实我自己在喜剧的掌握上也有更多不同派别或不同的养分的吸收，比九年前更盛了。另外一个是说，这九年来刚好九年前我演这个戏的时候，我爸爸刚走，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九年后了，我爸爸今年明旦是101了，然后我妈妈还依旧在失智症。那这个戏当然也跟这个长上一代，还有跟这个失智症哈这种有一点点小关系。那其实这段期间我累积了更多的日常生活的这些的一些情感上家人啊亲情上面，或是跟外面朋友的这种流动，那江湖的兄弟要一起，然后有情人，有老婆这个角色，然后有阿嬷，还有这个他自己身边所遇到的这些不同领域的人。那其实我把我这九年的生活经验跟所有的人际交流，哇，我再塞到这个戏里面，我发现又不一样了，
是不是？
对。然后我们这出戏原本就有的打斗，我跟警察有一段真的是翻脸真打真干啊，然后那个不像套招，感觉是拳拳到肉那种哦，这次应该会在比九年前更精彩，因为这九年我又接触到很多不同的这种武术表演，我想把它编得更丰富，
就都然后就一直在经历，而且我觉得戏剧啊，还有这些像我们看这个丛丛这些优秀的这个演员啊，他们的演出为什么呢？我会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好的戏啊。我会一看再看，是因为呢，不但是因为这个戏的本身的精彩，大家走进剧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演员呢，他也在变化。
当然，
而且他那个的变化呢，跟我自己的变化也会有关系，我也会经历过很多事情啊。
是，
然后呢，演员也会经历，而他的那种的细微的变化，就像刚才丛丛讲的。从他那时候父亲刚过世到现在哈，然后那个时候的他面对人生的生死，以及他到底为什么要逃哈？
对，
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家还是不知道答案，对不对？
很难讲。
好，然后呢，他会有一个岁月的，我觉得这是岁月的，听起来很老梗了哈，但他实际上是，他是一个岁月淬炼出来的，他连一个手势和一个眼神，他都会看到不同。再一次的啊，推荐大家赶快来去抢票，5月17号到5月26号是在国家剧院台北场啊。然后6月14号到6月10号是台中场，7月5号到7月7号是高雄场，绿光剧团的押解菜鸟警察老扒手，非常谢谢丛丛今天来介绍，谢谢。就爱点你 UFO。